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这些对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七情传承上师的这个部分，昨天已经讲到化智仁波切，然后我们呢主要是说经常祈祷这个传承上师的时候，我们念诵有很多念诵，就是说这个法身佛普贤如来，然后报身金刚萨埵，还有像金刚手这些，然后化身呢就是七悉金刚，然后祈请他们赐予这些加持灌顶，然后像是大圆满传承的这个，还有其他的像认真希热桑哈，就是佛法的这种心不戒不一切不这些就是真理这样的修行，就是给予我们的人。然后像文殊友你叫好像念，就是妙转九成次第的法轮，你叫那苏查就是我们说的至今，然后还有班亲毕马木扎毕马拉木扎大学者莲师的时代的时候来到藏地，然后也去了五台山这些，然后莲花生大师这施予给予我们，就是开始解脱道障难那个整个密法的修行的传承，现在就是最主要像没有莲花莲大师莲花生大师毕马拉美扎这些，所以还有他的一些弟子，像西藏的那个有毗卢遮那大医师毗卢遮那大医师，还有一个还有三位很有名的医师，一个叫杨伊西德，然后一个叫高巴什泽高花泽花泽高花泽，然后就是罗伊江参，然后就是这些是最有名的这些大学者。现在你们看到的我们读到的藏文的版本的这些很多经论密续的部分，很多都是他们就是当时翻译的，尤其就是最有名的是大翻译是毗卢遮那，然后他曾经最早的时候去印度一路的践行，这个毗卢遮那有专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单独讲。这位大医师呢修行修正圆满，而且精通就是印度的一些文语包括梵文啊这些，估计在那个时代就是基多文梵文那些都是非常精通了。然后后来呢因为又有就是一些人的这些回来就去印度的时候，又有很多在印度的时代呢就是很多这个修行者他们就是来自藏地来求法去印度的时候，他们也不让他们的师父去接见这些西藏的人，他们有一些印度的弟子呢就是害怕把这些珍贵的秘法呢就当做是太珍贵了，不愿意交给别人，所以就是遇到一些阻碍，哪怕是他要运回来的这些经文呢都容易被其他人就是发现的话不让带出去，不让带出这个他们所在的这些国境，所以他呢又写在这个羊皮上面用特殊的一种方式，然后就在文字平时你看就是一大堆的羊皮，没有看到上面一个文字，以这种的方式带出来。所以整个后来呢这位法师又就是受到西藏当地的这些政府的一种原来的一些大臣的一些陷害，所以最后被遣就是流放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四川嘉绒地区，也见有叫现在叫以前叫嘉绒十八这种的过渡嘛，就这边，所以在这边呢他又收弟子，然后传他们秘法，然后实现很多就建寺庙这样，这边很有名的有一个弟子叫一瞻仰波 又后来又得到就是拉萨那边的就是皇城的这些邀请，然后允许他回来。然后回去的路上呢碰到这个80岁的这个老人，然后给他就是80岁的老人祈请他，我已经年纪很大了，我应该你要传我一个就是精神解脱的法。班木公杰应该是这个人的名字，没班木公杰还是然后记的名字记得不太清楚，但是最后呢他就是给他传这个秘法，因为他来的时候还他带了两只金笔，黄金的笔，有一只在德当一个地方，现在过楼的一个地方，那是大概八十几的时候的事情，就是在现在的这些一个地方，就是德当在那边呢，他丢了一只笔，金笔，后来回去的路上呢，就是给这位老人传这个无上的秘法，所以第一个成就红身的人，就是在藏地本土上面就成就红身的，就是这个老人家，年逾这个80这样的一个人呢，被传世窍诀以后获得真红身的成就，所以这样一系列的这些传承上师，包括我们的上师，单边王须圆寂的时候也是实现很大的这种奇迹，包括天上出现各种瑞象，包括有当然就是日云嘛，就双层的这种光一样的，就是太阳当中，这个很清晰。我弟弟当时有照这个视频给我，然后他圆寂了以后呢，就是很多杯子里面供的水形成各种各样的圆的锥的体的，就凸出来很高的，像有一些像每一个就是塔里水里面的这些呢，就形成各种各样，我们在高寒的地方待过，晚上倒水在杯子啊瓶子这些里面的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像那样的就是特异的，这些都是一种外在的实现嘛，就是说明他这种极大的证悟，包括他选择这个圆寂的这个时间是这个上弦崖月，最后就是在禅定当中就是圆寂入定，就是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马上一下子能够入定，但是也有死亡的时候的一种的恐惧或者痛苦肯定有的，但是在某一个时刻他马上知道了自己要去世，现在应该安住在境界上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能够入定，一入定以后持续的一些天呢，就是肉身不倒不歪不斜，然后也头也不掉下来，这样子就稍稍倾斜的，然后只有他从细微的禅定当中出定的时候呢，就有一整套的方法弄的时候呢，才开始身体开始就是怎么讲呢肉身才开始就是真正的就是离开肉身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这个选择满月的时候代表这种一种修正的圆满，这些其他的一些修行里面有讲到，所以单边王须常说很多这些都是这样圆寂的，所以按照好像约好的做好的根据佛法根据密许这样子就是圆寂，而且圆寂之前呢说就是给所有的人都交代好所有的事情，所以自己已经知道不管是本尊空性护法的一种的关联连接和这种的告示，或者是自己已经了解从梦境当中怎么样，反正就是圆寂几天前呢他已经说这个我们将不会再相处，就是这样子持续下去，那他给这个僧众呢吩咐要他们团结和怎么样修行，就开始一半天，然后有其他的僧众也给予他们就是包括照顾他的侍者，这些都分财产分加持物这样以后就是早上分完了下午就圆寂了，就是这样子。还有一些像我们上师扎西彭措上师，他们都是甚深这些殊胜法要的这些自在主证悟者，所以是活生生的莲花生大师，所以有极大的恩德，对于其他的众生三界六道的众生呢，就是会有无量的这种怎么讲呢利乐，只要他们的这种视线，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利益不同的众生， 从人间到这个就是恶鬼道到天道，反正就是生命所及的地方，他们的这种怎么样悲心和智慧都会遍及。所以说我们经常就是要祈祷这些传承上师证悟者成就者，所以愿他们的加持悉地获得同等的这种加持。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没有什么那种就是过人的这种智慧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还是能够确认，就是像大明王须上师和像我们曾经接触过的次中丹巴，还有拉姆扎西喷措，他们的这种怎么讲呢无量的这种功德吧。甚至在一些梦境当中，像扎西喷措的确就是很清晰的，就是与莲师无别的这些以前早期的时候也梦到过，而且如此，其实甚至是不认识的时候梦了以后才认识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祈祷传承上师，然后以整个佛法，然后尤其是这个莲花生大师在学密语的时候，整个佛法来讲，我们之前说的释迦牟尼佛的传承分为深广两个派，就是龙树菩萨是深派深见派，广心派是这个弥勒菩萨，然后再到密续的这个传承的时候，我们就是本钦贝玛目扎莲花生大师这一法系。如果从显德这个传承来讲，是这那兰陀的大学者，也是住持嘛，以前叫几乎法师，所以从这边来的传承，按照尼玛派来讲，一直到我们自己这边的传承上师，所以这个上面大家一定要跨越种族、跨越地域、跨越文化，因为就是真理没有这个，就是你只要知道真理就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舍本求末，就局限在认为自己好像不是印度那这样子不接受佛法，然后有些人说啊我们怎么讲呢，佛陀是印度人所以这样子，这些都是种族主义者极其愚昧的一种狭小的这种观念来就是解读的，所以应该寻求真理。太阳比如说无偏的照遍各方，但不能说太阳不是地球上来的那我不喜欢太阳这样，所以这些智慧呢本质上面的就是食物一样，你不能说只要是健康的食物，你不论它是非洲长的还是哪里长的都一样，科技一样，只要善用好用的话，都最好的是就是没有这种害，而且有利，所以这个有怎么讲而且物质的这些呢千千万万源源不绝智慧的这些一方一角，所以智慧重视的更重要。所以从这个上面呢，我们就是说我曾经好像在一些文字或者是这些里面祈祷上师的一些文字，这些里面都有说过，就是很多传承上师有他们的传记，有很多他们的故事，所以我们有时候时常有空的时候多看一看很多传承上师的传记，会产生信心，而且会进一步认识他们。就像如果你没有看过佛陀的传记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佛陀的传记，然后因为佛陀是我们的根本这个上师，由他就是的法身报身化身来就是继续这种的显密的传承，然后佛陀的电影也有嘛，虽然电影很短但是也能够了解一些，然后如果你要看广一点的话，可以看一下咸鱼经啊、百叶经啊，像那个佛本身传白莲氏这个上下本有梅盘中波切写的，这样子就是不仅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一生和过去生，这些都有多做一些了解。至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一生就是2500-2600年前的这一世释迦牟尼佛这个肉身呢，它也有很多种的这些有特别的这种功德，所以也为了就是加持众生，它既跟我们一样又有不共同的成就，所以一样是说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这样子，它是有父有母这样子，所以这很多人都是有相应的这种的状态。然后 他不是因为是贫穷或者是走无依无靠而进入这个苦行啊，或者是就是都怎么讲呢，这种出离这样子。如果你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所以也讨不到太太这样去处理的话，那很多人并不会重视这。但是他是权力荣华富贵唯一一身，夏季秋雨季冬季这些都有不同的这些宫殿，有很多的在那时候就像马车这些可以供他使用，有很多这些女的或者很多艺术，很多的这些有很多这种的怎么讲呢，丰富的生活。所以既生于王子，虽然那个国家不是那么大的国家，但是还是很富饶的一个社会。所以即便如此，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出离这样子。在出离之前呢，我们说有些人是无学不学无术无才无德无能这样子，所以说像现在一样，就有些人说我这个孩子呢好像跟不上社会，竞争不过别人，而且会在很辛苦，那要不然去当和尚，不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在那个年代里面呢，就是说或者是他本身那个怎么有很多身体的功能心理的障碍或功能上面的障碍，所以没办法。他释迦牟尼佛即使怎么讲呢，骁勇这样的一些骑射这样的一些能力的人，而且会印怎么讲呢，六十以前印度有这种六十种技艺嘛，男子六十种的技艺，所以他学艺精通，包括身体强壮这样子。所以就是以至于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有孩子有太太，因为世间的人总会觉得有种种原因觉得自己怎么讲呢，没有办法那么幸运的早生于佛法的社会，那长大以后已经成型了一样，很难改变。其实不是，释迦牟尼佛这种就是此生就在释迦牟尼佛那一生实现这个出离求法的时候呢，就是看苦集灭道就是不是那个看到生老病死的这些各种苦相，这些有这些部分的时候已经28、29岁了，29岁。所以而且有些人可能不能舍离这个太太亲戚，一旦有了以后就难以就是只顾的世俗而难以顾的出世间的修行。所以释迦牟尼佛有太太有责任，有整个王都有他的父亲要交给他传给他王位的这样的大责任，一个他也能够变成一个好国王这样子，他能利益一方水土，但是他变成这种法王的话，他能够利益法界众生，所以他决定就是以更大的这种的安乐和更长久的安乐为主，而放弃了暂时的这种安乐。所以即便有这个太太美色，有孩子的这种怎么讲亲小这些子孙孩子然后上有这个父辈，上有小下有上有老下有小，有点像这样，然后又有巨大的这种责任要主持一个王政这样。那这样即便这样，就是说这些都跟现在的人说我忙不开，我忙工作忙你光忙工作也是，但是像释迦牟尼佛身为一个就是太子，有他的责任那么重，肯定也是当时不论在哪一个社会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些就是怎么讲呢，世间的事情需要处理，包括自己自身的修养学习，以及怎么样去更好的运作这种贸易或者是管理国政，怎么样在各种就是正在接济很多穷人，改善很多这些状况，包括他就是一个社会里面是很复杂嘛，有这些一整套系统不同的系统所以有时候就是有天灾人祸或者怎么样处理这些，有战争怎么样处理这些，有很多这些怎么讲呢要进一步的就是外来的迁居的人，或者是内部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怎么样设各种的机制，各种的这些贸易或者规则，也古代的时候的人还是心还是非常细，有很多纠纷的时候，这些以前在一些小的这些王国里面，他们有很多民间的纠纷的时候就是找官员，他也没有分的那种很像现代系统一样各个部门职能部门很多系统， 甚至在很多地方是直接去找皇帝去，就是给他们做主或者是便民这个裁决，大家都才服气，可能他们也有帮手，但是所以以至于现在你看阿拉伯的一些社会还有这种传统的方式，有任何一个困难，包括就是经济上的困难，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关系上面的这些冲突，都要就是排日期去就是见这些人，见这个就是当政的人，最高的这些领导，他们有专门的一些时间呢需要陪同他们，所以一样的，当时肯定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责任。那这样子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也能够以身这种视线啊，就是以身言教，然后以他自己的这种的生命作为一种的教授给他的弟子，然后就是暂时的出离，就像去学校，你在社会上直接你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能力的情况下，你要直接去融入各个部门去工作，其实你的能力不够，反而会捣乱嘛，或者是反而会拖后腿。那只有在修行，然后有足够的这种远见，和这种决心的情况下，你能够进一步的推动这种后来的这些立众的事业。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后苦行六年，35岁来到这些政务，获得了这些利于偏多于极端的这些中道的这种政务，然后就是3次大转法轮，然后给予就是无上的这些妙法甘露，在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带动僧团设定这种戒律，僧团的戒律，然后广弘这个显密的教法，所以这样子下来，我们都对于师尊有无比的这种的感恩。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细读这个具体的。上一次好像有印度拍的，也有据说还不错，就是《释迦牟尼佛传》，但是最好还是看可能书的话比较好。这样以后，如果你从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法身、报身这样去多分这个层面的一种的了解，然后从这种怎么样公开的讲的，还有就是对于针对一部分人讲的和极少数人讲的这一类的这些传承，就是就是南传，就是显密这些部分，小乘南传显密的这个部分。所以对这样子的有完整的了解，而且对他的这些智慧见地上面的这些，包括有部说一切有部怎么讲的，金量部怎么讲的，为师怎么讲的，中观怎么讲的，然后密续的这些见解怎么讲的，包括第一转初转法轮的这个时候就是讲了什么，就是四谛十六形象这样子，然后为主的这上像12缘起啊，这样子。然后二转法轮就是讲般若空性啊，讲这种的大中观中道这样子，都中观就是这样子，般若的智慧。然后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讲这种佛性如来藏，所以这些里面讲的一个是说基本的了解所有的这些菩提道的这种道路，然后同时呢就是说现知一切现象为实有的这种心呢是比较自然的，那所以要用破空来破，然后远离四边八系这种的一种了悟。然后进一步来讲，因为就是空的这个部分，就是概念上面和证悟上面这些上面呢，也有可能就是有某一种的怎么讲呢，讲了一部分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样，那你说一离开色没有空，离开空没有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好像色的这个部分呢好像就是容易了解，其实你真正了解了色，你也就了解了空。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密续里面第二段和第三段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是讲空，一个是空讲显，显现的一切法，所以 就讲到佛性如来藏，然后在密法里面讲的显空无别的这个层面，就是显空双运，这个部分。所以做这些教法的这种系统严谨这样看的时候，我们更加对于佛法的这种了悟或者是智慧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有这种信心和恭敬心，所以这个对于修行有极大的好处。文思修行，所以各个这些传承上师就特别多，所以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就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说，但是目前因为在这个中间的耽搁太多也不太好，在这个部分，因为前行里面本身没有就是一一的列出所有的这些传承上师来讲，所以我们也就大体的就是讲一些传承上师，选择一部分，然后就其他的就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或者自己看自己可以读这样子。特别讲到因为大圆满传承龙清心髓的这个传承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些怎么讲出色的这些上师，包括丁国清泽仁波切，还有像以前那个开蒙妙冲的弟子嘛，就是夏扎桑吉多杰啊，还有之前的这个像坐在曲吉罗卓，还有就学者确认让住也可学者了，有一种这个看不到花生，就是看不到穷这个啊，然后各种花灯看不跟花就跟踪花灯，然后就像第五是做千人不切都等曲吉多杰，所以像多种但比你们像梅潘仁波切，好多这些系列的这个也传承，还有像华智仁波切的弟子牛西隆多，但比你们就是曾经有这种嘛，说就大圆满的证悟的这些故事，很多都是非常了不起，所以有一次说，华智仁波切在卓钦寺的这个山坡上面晚上的时候，他和他的弟子。就跟随他二十余多年，25年还是多少年，这个弟子牛西隆多呢，就是躺在这个山上仰望星空，然后华智仁波切跟他说，就是你看到就是天上的星星没有，牛西隆多说看到了，有没有听到这昨天是旁边这狗吠的声音传过来的，听到了，然后他说这就是大圆满，然后当时走进那个龙多丹比尼玛呢，就是牛须龙多，一下子就是获得了证悟，所以如果已经积累资粮成熟，他对华智仁波切有100%的这种信心的情况下，在特定的时刻他都能够就是把他的这种明心见性的这些功德刹那间就是显现无余，所以让他从此以后了悟了什么是大圆满这样子，所以有这种传承，所以这些大家从这个角度去怎么讲呢，听闻学习这样。今天暂时到这里，我就说这么多啊，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